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这俩斥候，一个叫张大本，另一个叫姜老师，眼看着介奴继续催马扑过来，这俩人呢都立即撒手，将手中的短铳飞砸向了扑过来的介奴达子，抬手便从地上拔出了他们的长枪，端着长枪迎向了策马冲过来的达子兵。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跟着林洛，说明他们两个都是老斥候了，手上的功夫那颇为扎实。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选择去刺杀骑在马上的介奴，而是将长枪朝地上一杵，用枪尖指向了冲过来的介奴战马的前胸位置。一个介奴拨马不及，战马一下便撞在了张大本的长枪枪尖上，长枪一下子便深深地刺入到战马的胸口之中，战马受此重创，前蹄一下便软了下来，翻倒在了地上，将他背上的那个达子兵也掀翻在了地上。但是这个达子兵确实是相当厉害，战马受创翻倒的一瞬间，这厮居然甩开了马镫，落地的时候身体一缩，朝前一滚，居然没有被摔断脖子，不得不惊叹这厮的骑术不错。但是张大本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战马巨大的冲击力一下便压断了张大本的长枪，断了的枪杆反弹之下正抽在了张大本的脸上，一下子便将张大本抽得倒飞了出去，落地的时候眼看着头已经裂开，满头满脸都是鲜血，显然是受了重伤了。而姜老师选择的那个达子则是达子兵之中的那个白甲兵，此人骑术高超，而且经验极为老道，手上的功夫也是相当厉害。眼看着姜老师以长枪枪尾杵地，长枪枪尖对准了他的战马前胸，这个白甲兵居然临危猛地一拽马缰，愣是拽着战马斜着窜出去了一步，恰恰避开了姜老师的长枪。姜老师也不是吃素的，见势不妙，立即撒手丢枪，就地一滚便拔出了他的腰刀，和围上来的这些达子兵便厮杀在了一起。这几个达子兵显然没想到这两个敌人居然如此凶悍，一下便干掉了他们三个人，还捅死了他们一匹马，于是纷纷圈马围住了姜老师。姜老师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疯狂地舞动着单刀，试图冲出去夺马逃走，但是何奈他是人单力薄呀。而达子兵也是相当凶悍，不多会儿时间他便连中数刀，丧失了战斗力，倒在了地上。姜老师身负重伤，眼看是逃生无望，于是一咬牙，用自己的刀反手一刀抹在了喉咙上，当即便切断了自己的喉咙，鲜血四溅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对于他们这些斥候来说，他们都知道一旦是落在了敌手，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非人可能承受的酷刑，一般情况下他们一旦无法逃脱，便会选择自杀，这样也可以少一些痛苦。几个达子兵看着姜老师自杀身亡，都气得要死，立即跳下马去，便将姜老师乱刃分尸，大卸八块，碎尸丢的是到处都是，以此来泄愤。张大本被断枪枪杆打晕过去，结果不幸被达子兵所俘，几个达子兵将张大本绑在了一棵树上，用水喷醒了张大本，开始拷问他。张大本醒过来之后，对着达子兵是破口大骂，坚决不招。达子兵对张大本用尽了酷刑，可是张大本的惨叫声响彻了夜空，但是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招供，最终被这几个达子兵折腾的是气息奄奄，眼看就要不行了。达子兵什么也没有问出来，那个白甲兵更是气得七窍生烟，于是居然丧心病狂地趁着张大本还没有死，用一把剔骨尖刀生生地将张大本的人皮给活剥了下来。可怜张大本和姜老师这两个老斥候就这么的惨死在了达子的手中，至死也没有让达子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林洛在策马驰去的路上，听到背后远处响起的冲声以及隐约之间的喝马声，但是他没有回头去看，只是咬紧了牙关，默默地继续催动坐骑朝前奔驰。与他同行的那几个斥候也都默不作声，默默地跟着他继续赶路，但是每个人的心情都不轻松，因为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司空见惯，每逢大战之际，派出去的斥候往往有一部分人都再也没有回来，甚至于事后连他们的尸首都无法找到，仿佛他们就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生存过一般，就这么着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可是他们的袍泽却都还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很长时间里仿佛都能感觉到他们还活在自己的身边一般。张大本和江老师都是赤狐中的老人了，这些年来是立功不少，今天他们却选择了留下来掩护林洛撤退。在他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很清楚，留下来可能就是九死一生，甚至是十死不生，可是他们却还是选择留下来。当叫马声响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明白，一旦被缠住之后，他们便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就在他们赶往萧天剑的大营路上，途经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之间响起了三声夜宵的叫声，跟着林洛的一个斥候马上便同时也回了三声夜宵的鸣叫声。不多时，路边便闪出了一群大中军的斥候，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林洛扫了一眼这些部下们，冷声下令道，
后面一会儿会过来一批鞑子的哨旗，给我留下他们，用你们能想得到的最残的死法给我弄死他们，一个都不许留。天亮之后去找张大本和江老师二人。
那些斥候一看到林洛，于是纷纷敬礼接令，而林洛也不多废话，立即催马越过他们，继续朝着大营而去。其实这个时候萧天剑的大军已经距离通州仅有30余里的路程，一天的急行军，萧天剑督军一直从天津卫赶到了这里。眼看着天色已晚，即便是赶到通州也无法和剑奴交手了，于是萧天剑便令兵马驻扎在了通州东南方向的张家湾附近。但是扎营的时候，他命令晚上大营之中不得点亮灯球火把照明，诸军摸黑吃了一些东西便立即休息，只有他的大帐之中点着蜡烛，帐帘也放下来遮住烛光。萧天剑坐在大帐之中，看着地图和诸将讨论着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如此一来，如果不走到近处的话，远远的很难发现这里居然沉住着一支2-3万人马的大军，而且在大营外围3里之内密集地散布着许多的暗哨，以此来保证大营的安全。接到门外羽林卫的通报之后，萧天剑命令林洛进入到他的大帐之中。林洛大踏步进入到帐中，对萧天剑行了军礼，然后将他所探知的敌情对帐中的诸将说了一遍。萧天剑点点头笑着说道，看来最起码到现在为止，剑奴也仅仅是发现了事情有点不对头，但是并未发现我们的踪迹，看来只要过了今晚，明天便能打剑奴一个措手不及了。2万多兵马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遮蔽战场，看来真是为难你们这些斥候和王成平手下的骑兵了。此战一旦获胜，你们当即首功。
为圣上效命乃是我等的福气，末将不敢鞠躬，如果记功的话，也请圣上多抚恤一下那些阵亡的弟兄们好了。
萧天剑呢，看出来林洛的心情不好，不用猜也知道，这一天下来他们斥候大队里面的斥候损失肯定不小。而林洛呀，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对手下很好，这会儿的心情啊肯定是不好受，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准你所请，但是该给你们记功的总还是要记的，我不会忘记那些阵亡的将士们的，你可以放心了。
多谢圣上恩典。
那些残害了张大本的鞑子兵在虐杀了张大本之后却一无所获， 于是便继续朝前纵马追了下去。那个白甲兵也是个经验老道之人，他从张大本和姜老师冒死留下了殿后这件事上看得出来，脱逃的那几个敌军之中肯定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而对方的战马他也看过了，都已经很疲惫了，所以在他看来，敌人即便是因为拖了他们一段时间，也不见得能逃得太远，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能追上的。于是这个白甲兵便带着手下的鞑子兵们继续上前，朝着林洛消失的方向追踪了下去。作为斥候，鞑子少奇也一样要具备追踪的技能。虽然林洛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追踪上去的。所以这些个鞑子兵便策马狂奔，沿途居然没有跑错路，顺利地闯到了林洛退走的那个路口。几道拦马索几乎是毫无征兆的便从路面上被扯了起来。这几个箭弩鞑子正在策马狂奔呢，猝不及防之下，战马纷纷地被绊马索绊住，一下便将他们连人带马的放翻在了路上。只有那个白甲兵骑术相当厉害，提前一瞬间便发现了前方弹起的绊马索，用力一带马缰，他坐下的战马也相当机灵，奋力一跃，居然躲过了第一道绊马索，驮着他继续冲了过去。而这个白甲兵也是吓住了，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人给他们设下了绊马索，那就说明这里肯定有不少的伏兵啊。这里仅距离他们通州清军大营不到20里路，敌军的大批人马居然能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到了这里对他们设伏，那么便说明这事情已经不妙了，而且他们到了这里也知道想要再深入探查那是不可能了，眼下他唯有先保住性命逃回去，将他的发现报知阿巴泰和豪格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赶紧招呼手下逃走，自己也带着马缰连窜带蹦的想要掉头冲出去，但是他们的反应还是慢了一点。他的几个手下这个时候已经接二连三的被绊马索放翻在了地上，周围黑暗之下开始涌出了20多个黑影，只听得一片弩机弓弦响了起来，一些弩箭破空而出，嗖嗖嗖的飞向了这个还在马背上的白甲兵。这个白甲兵即便是生有3头6臂，哪怕是项羽再生，也架不住这样近距离弩箭的击射，当即便惨叫着连中数支弩箭。可是这个白甲兵也真是够强悍的，虽然身中数箭，但是却还没有跌下马，拔出了腰刀疯狂地四下挥舞着，想要逼退围上来的这些敌人。可是他的反抗显然也是徒劳的，一根套索在黑暗之中从天而降，一下便套在了他的脖子上，绳子一紧便将他一下从马背上拖了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一根弩箭在他落地的时候又被撞了一下，狠狠地插入到了他的腰眼之中，而这一下这个凶悍的白甲兵算是彻底被瓦解了，疼得撒手扔刀，捂住了腰间的伤口惨叫了起来。也就是几息之间，这场短促的伏击战便宣告结束。这些大中军的斥候们立即便将这几个箭弩鞑子绳捆索绑，迅速地打扫了战场，将伤马也带离了这里。转眼之间，这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便归于了沉寂之中。几个箭弩鞑子兵被带到了河滩的空地之中，这里搭着一个帐篷，一个一脸横肉光着膀子的大中军的斥候便坐在这个窝棚之中。当几个鞑子被拖入到窝棚里后，他抬起头用他那鹰隼一般的眼睛扫了这几个鞑子一眼，他那种冰冷的眼神顿时让这几个杀惯了人的鞑子兵也产生出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而这个一脸横肉的大中军斥候身上散发着一种死亡的气息，手中把玩着几样小玩意，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些小工具，有钳子、铁锤、小刀、钩子、小锯，看上去这家伙跟工匠一般，但是这几个鞑子兵却不这么认为，因为 他们借着灯光看到他手中的这些工具上都残留着一些暗黑色的干枯的血迹，这就说明了这个人手上的这些东西肯定不会是用来制造什么东西的，而是用来对付人的。于是这些个鞑子兵之中有人马上便吓得腿软了，跪在地上求饶起来。一个斥候看了一眼之后扭头走出了窝棚，对几个跟着他的弟兄冷笑了一声，说道：
该这几个鞑子兵倒霉啊，惹恼了咱们林都统，落到了刘疯子的手上，可够这几个鞑子受的了。要是我落到刘疯子手里啊，我他娘的宁愿自己没来到这世上走一走。走吧，兄弟没兴趣在这看了，要不然的话这几天肯定恶心的吃不了饭。你们要是想看的话就在这儿看吧，别说老子没提醒你们。
但是得了吧，
在这儿看刘疯子干活还不如去跟鞑子拼命呢，是这哥几个明儿还想吃饭呢，看他干活就不用想了。
走，
咱接着干活去。
说罢之后，这几个斥候们便一起翻身上马，接着去干他们的活去了。对于斥候来说，他们恐怕是军队之中最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而且可以说个个都是艺高人胆大之辈。平常杀人呢，对他们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刘疯子，他们却是十分忌惮的，甚至于连着刘疯子对付这几个鞑子兵的手段他都没有勇气去观看，可见的这个刘疯子的手段之残忍程度。所以这几个残害了张大本的鞑子兵这一次算是爽呆了。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